好，
哈利路亚
啊，很高兴来到你们中间服事。哇，你们这里除了坐满了之外，还有护堂啊。那我去年来的时候，就服事完了之后啊，感觉到你们活水灵粮堂真的是末世需要的是活水的啊，活水的江河涌流啊。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进对门啊，进对门。人家俗语说什么？男怕入错行，你怕什么？嫁错郎。为什么男怕入错行？因为你入错行了，是会影响到你一辈子的事业。我记得我在30年前出国的时候，每一个人这个皮带上都挂了一个什么 BB 扣、哦、那时候觉得 BB 扣是最时髦的，大家要挂一个 BB 扣。30年前你要是入了 BB 扣的行，现在还有没有饭吃啊？现在连90年后的问他，哎 ，BB 扣是什么？他们都不知道。所以说，入错行了，就会影响到你一辈子的事业。你怕什么？嫁错郎啊！你嫁到一个每天跟你闹、跟你吵、跟你扣，哎呀，小气的要死了，那会影响到你的什么生活啊？你每天生活就活在啊，很不舒服。很这个不对称的生活之中啊。你如果嫁错郎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来到活水灵粮堂还有救，还有救，请他报名爸爸训练班，报名，请他鼓励他来爸爸训练班，就有救了，就有救了啊。所以说嫁错郎了就会影响到你一辈子的生活啊，入错行的就会影响到你一辈子的事业。但是各位还有一件比这个更重要的，会影响到你永恒永生的生命。一辈子的事业今生就没有了，一辈子的生活今生过去就结束了，但是你永恒永生的生命会影响到是什么？基督徒怕什么？他进错门了，进错门了就会影响到你一辈子的这个永恒永生的生命，永恒永生的生命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啊。好，请读。
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
在马太福音7章13节里面讲到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你们要进窄门。7章13节他特别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进窄门。那什么叫做窄门呢？窄门，这个耶稣特别在这里强调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什么？
羊
的门。所以各位，凡是耶稣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，这个就是代表很重要的意义。耶稣在神的国里面讲到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，哎， 进神的国，见神的国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所以耶稣又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在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三节，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那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五节又说，人若不从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说见神的国重不重要？重要。所以说这些耶稣都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。今天在这里耶稣又讲到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什么？羊的门。所以说耶稣用这样加强语气来讲，代表这个是很重要的意义，很重要意义。所以说进对门是进哪一个门呢？就是进耶稣基督的门。对的门就是耶稣基督的门。那耶稣的含义是什么呢？耶稣的含义就是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他那里讲到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他的自己的百姓从什么罪恶里什么救出来。所以说我们本是罪人，但是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这个就是恩典。恩典，你是罪人，耶稣没有欠你，但是他已经先替你死了，替你埋葬，替你复活，替你升天的，这个就是要将他的百姓，自己的百姓从什么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耶稣的门叫做恩典的门，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那基督是什么门呢？基督就是受膏者。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六节，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抵挡主，并什么主的受膏者，或译作什么基督。所以呢各位，人家说称我们为基督徒。什么叫做基督徒？基督就是受膏者。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膏者。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神的灵就住在你的里面，不只住在你的里面，也在外面膏抹你。所以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当你的里面有神的灵，你的里面有神的国，你的里面有神的殿。神的灵有没有荣耀？神的国有没有权柄？神的殿有没有能力？所以说各位，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就是受膏者。我们今天是五旬节啊，刚才牧师特别说等一下要膏抹一下啊，膏抹一下啊，所以说请你们等一下预备那个进入幔内那一首诗歌啊，等一下我讲到完了就膏抹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领受恩膏，领受恩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会电你，会麻你，会热你啊，这些都是神很真实的表现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会入错门，错的门是什么？耶稣说凡在我以先的都是贼，都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各位，错误的门是什么呢？错的门就是当你被外面捆绑的时候，当你被外貌捆绑了以后，被世界捆绑了，被知识捆绑了，对，在这里，在主耶稣以外都是错误的门。例如你被知识或者宗教或者世界等等捆绑了，如果你信主还多年，还是什么？还是什么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脾气坏的还是脾气坏的，啊，个性急还是个性急，死要面子还是死要面子。你要如果还有这种毛病，你要注意一下，你是不是进对门没有？你是不是进对门没有？因为世界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进到基督里是在神岂有难成的事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。 你进对门了，就会等一下再讲。那你说牧师啊，我都知道了啊，耶稣基督的门就是耶稣是恩典的门，基督是能力的门。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会被圣灵充满，会被圣灵浇灌，会被圣灵触摸，会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你会发觉到神的能力就一直在恩膏你。等一下你如果要经历的话，你可以啊，这个闭上眼睛放轻松，然后不要面子要耶稣，然后啊，关掉头脑打开心门，因为神就住在你的心里，你会发觉到那个能力就从天上下来，你就会被神的灵触摸。那你都知道了，那可以回家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那么简单就不叫窄门，如果那么简单就不要窄门。我们现在来读读这个例子，这个是一个例子，是耶稣的故事的例子。我们请读，预备开始。
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谷米，主耶翻出来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12岁了。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嘱咐给他东西吃。
好，这是一个小故事。整部圣经是以耶稣为中心，旧约是启示弥赛亚的来到，新约是写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在地上做什么样的事。所以每一个小故事都可以带出一些精华出来。这里就是一个小故事，小故事是说，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了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什么？各位，你今天要进那个窄门，你要先了解这一句话。要了解这一句话是什么？就是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大家再讲一遍，要怕，只要信。今天你要进到耶稣基督的门，要进到恩典的门，要进到能力的门。恩典的门很容易，我知道，反正我信了耶稣，就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了，这个是恩典的门，容易进。但是能力的门，告诉你，不太容易。你如果被地上捆绑，被世界捆绑，被外貌捆绑，你说，哎，我刚才摸过这个女儿，她没有心跳，她没有体温，她没有呼吸，她本来就是死的。耶稣从那边进来，这个女儿不是死的，是睡了。你会怎么样？你说，哎，全世界六七十亿人从那边进来，你量过她的体温，测过她的心跳，摸过她的这个呼吸都没有，绝对是死的。全世界六七十亿人进来，你都可以耻笑他，你乱讲。我刚刚才测过他的体温，量过他的心跳，他根本就是死的。但是全世界六七十亿个人是什么？人。耶稣是什么？神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敬拜诗歌，敬拜的话是什么？神是什么？他的话说成就成，命立就立，有没有？所以说耶稣他的遣词用字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句句都是经经念过的。他说这个女儿 等一下啊。所以说，好，跳得太快了。于是带着彼得和什么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怎么样，同去，不许别人什么跟随。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了那里乱嚷，并且有人大大的什么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哭泣乱嚷哭泣呢？这孩子什么不是死了，是什么睡着了。他们就什么耻笑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对全世界六七十亿个人，你说我是量过体温、测过心跳、量过血压的，他绝对是死的，绝对是你对。但是你碰到耶稣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完全降服，完全降服。耶稣说：“去把那六口那个酒舀出来给大家喝。”你不要说：“哎呀，耶稣啊，我六口缸的水是刚刚才倒的啊。”那耶稣会不会用你？撵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信心聆听所生的道，没有信心领受圣灵对你的开启，撵出去。各位，你要是说，哎，主耶稣，那六口缸是水，可是我要试试看，这个万一摇出来啊，给大家喝是水怎么办？我自己先拿起来先什么喝一喝。我跟你讲，90%是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是地上的看法，10%有可能是变成啤酒啊。为什么啤酒？半信半疑啊，半信半疑啊。耶稣说，这孩子死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他遣词用句都句句念尽。为什么他要说不是死了，是睡了？为什么不讲活了？因为睡了可以叫醒，睡了可以叫醒。他对拉撒路也是讲，拉撒路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这个拉撒路是我包的火尸布啊，这已经放到坟墓里面，已经好几天都发臭了，你怎么还说是睡了？各位，你这样想，我跟你讲，撵出去，没办法进窄门了，撵出去了。为什么？用地上的眼光看，用外貌的眼光看，撵出去。你没有信心领受圣灵的开启，没有信心领受耶稣的引导。所以说各位，他们就什么耻笑耶稣。耶稣怎么样？把他们都什么撵出去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你信了耶稣了，能力有没有在里面？国有没有在里面？你的身体是什么？神的殿。你不要被撵出去哦。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摸过这个女儿，没有心跳，没有血压，没有体温，耶稣从那边进来，说这个女儿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你马上要说什么？降服，是睡了。进门，死了，撵出去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。亚当夏娃要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神知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？知道，可是神也尊重他的自由意志。耶稣进来了，95%的人全部都是死了，耶稣全部都撵出去。为什么撵出去？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。只留下谁？只留下谁？只留下五个人。哪五个人？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什么？约翰。这三个人是神拣选的，这三个人是傻乎乎的啦，摸不清东西南北方向。耶稣带着他们进来，他们就进来。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若要进神的国，若不回归到小孩这样，是怎么样？断不能进天国。用断字，耶稣对着那个小孩子说，把那六口缸的酒摇出来给大家喝。小孩子马上说什么？是，好。他也分不清到底什么是酒或者什么是水啊，大人头脑太聪明了。哎呦，我怕给耶稣丢面子，哎， 这个先我先喝喝看吧，你喝的就是水，为什么你还是用地上的眼光看呢、啊？所以说撵出去。各位，今天是五旬节，你要能力，你必须要进对门。你要进对门的话，你只有一个，回归到小孩子的样式，回归到小孩子的样式。这里面还有两个人，两个人是谁啊？就是孩子的怎么样，父母。这两个人是最喜欢他的女儿是活的，最喜欢他的女儿是睡了啊，睡了就可以怎么样叫醒来，死了就怎么样叫不醒。所以耶稣说这个女儿不是死了，是睡了，这父母马上怎么样高兴的跳起来了。这两个人就是信心，这两个人就是信心。神就是要这样的信心，神就是要这样的信心。所以说全部的人只有五个人入门，三个是神拣选的，彼得雅各约翰是神拣选的，两个是孩子的父母。那个人那么多拥挤着，在十二年血肉妇人那里，那个时候是拥挤着耶稣的，然后到了这个管会堂的家里的话又是拥挤的，全部都被撵出去，只有五个人进来，彼得雅各约翰跟孩子的父母，这五个人进来。各位容不容易？你信耶稣的时候刚开始你会经历到很多的神迹奇事。你们今年是什么？恩典神迹年，恩典啊，非常好，大家只要信的就恩典满满的。神迹要不要神的能力？所以说你刚信耶稣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会有十个神迹二十个神迹来带领你出埃及，过了红海受洗了，过了红海受洗了，开始就什么走旷野。旷野这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因为神要带领你长大成熟，要带领你脱去旧人穿上什么新人，要带领你脱去外貌的捆绑进到心灵的领域。因为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所以说你进对了门，你就开始会有丰盛的生命。好，错误的门是什么？错误的门就是外貌，如知识，如宗教，如世界，用地上的眼光看。当你信了耶稣还多年还是江山易改什么本性难移，那你就要注意到你是不是进对门。没有进对门，门是会得着什么更丰盛的生命。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就是什么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什么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进来的必然得救是什么？恩典。当你进来了你就恩典满满的得救了。出入得草吃是什么？能力。你要学习如何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什么圣灵行事。你要在这个领域上成长，你必须要信心，必须要这个能力的门。从地走向天，从属血气走向属灵，从属人走向属神，这个门就是信心。信心两个字，你进来了你会在信心的领域上不断的成长。生命得的更丰盛是什么样？叫做生命得的更丰盛，就是会越来越像什么耶稣基督，像耶稣基督的任何一样。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神是完全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学习到耶稣的万分之一，你这辈子就没有白来了。就像耶稣的柔和谦卑，好不好？但是容不容易？但是你如果感觉到不容易，你就要记得两个字，耶稣说什么？成了。 耶稣最后两个字说什么？成了，就是所有一切他都做成了。你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没有办法融合谦卑，你一旦骄傲起来，一旦血气起来，一旦发脾气起来，你就说耶稣让你的死成为什么？我的死。让你的复活得胜成为什么？我的复活得胜。这个叫基因转换，这个叫奇妙的交换。你会发觉到虽然你失败100次，但是会靠着耶稣成了成了成了不断的交换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柔和谦卑慢慢的就会在你的里面生根发芽建造长成。还有耶稣蛮有什么智慧聪明，耶稣什么参透万事，耶稣有什么无穷的大能。所以说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他的能力无限，智慧无限，聪明无限，能力无限。你只要学习到他的万分之一，你这一辈子就受用无穷了，受用无穷了。那怎么样学到？就是你要一个是恩典，一个是能力，一个是耶稣的门，一个是基督的门，这两个你要走得进去，这样你就不会浪费时间了。你进到这个门以后，告诉你参透万事，你会经济风暴还没有来的时候，圣灵会先告诉你前面车子会发生车祸了，圣灵会叫你醒来闪避掉。我太太在开车，前面就有人想要来看一个中国，你一直在开车想要挑他毛病，我在那边累得半死就在睡觉，突然正好这个时候他闪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好醒过来，我方向盘帮他一搭就闪掉了。这个圣灵是参透万事的神，他你如果浸泡在他的里面不断的成长，有风暴他会先通知你，有灾难他会先告诉你，有人家要陷害你，他先早一分钟早一秒钟提醒你醒来闪避掉。所以说各位，耶稣基督是非常丰盛的，这个丰盛到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如何得着？如何得着？来，我们来看如何得着，请读这一段的经文。
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这么长的经文最精华的就是后面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什么？耶稣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是不是恩典？本来是有罪的，要被石头打死的，而且是站在设立律法的神的面前，耶稣竟然对他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这个就是恩典。然后是什么？去吧，从此不要再什么犯罪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能力。神的话说成就成，怎么样？命立就立。 对那个女孩子女儿说，这个女儿不是死了是什么？睡了。这个女儿马上就从死了变成什么？睡了，睡了。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说，去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妇人有没有领受到能力？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不要？对，我们也要这个恩典，也要这个能力。这个恩典临到你，你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得联系蒙恩惠，做随时帮助。这个能力临到你，你就可以靠着耶稣得胜。这个就是既是恩典又是能力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小故事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个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，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是什么？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什么？告他的把柄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入错门了，入错了门了。入到哪一个门了？入到用外貌看人。因为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什么？内心。昨天在礼拜三有讲过，要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是有外貌的捆绑，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，所以我们会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先用外貌来认人。但是神是什么？看内心的神。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要开始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。什么叫信心的道路？就是要从外貌进到内心，从外貌进到内心。告诉你，你跟神对焦越来越清楚，基因转换越来越好，你的灵人越来越长大，你开始可以知道人心，开始人离开你的周围几公尺之内，你可以开始知道人心所想的啊。讲道的时候，这个道出去，有多少人阿们，多少人不阿们，你灵里面会知道的。如果时候还没有到，马上换经文，换方向，这个是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成长的。但是你要进对门。法利赛人跟文士，各位，我问你们一个很真实的问题。这真实的问题就是，弥赛亚，神的儿子，很难得，花了几千年才来到地上，来到地上竟然被地上侍奉主最热心的这些谁定死啊？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定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事实？这个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什么？内心。所以刚开始他们是用外貌来认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不相信，不接受，到现在还是不接受。现在全世界信主最少的人，以色列人也是其中。到以色列国几百万人，现在只有几千人信耶稣，千分之一都不到，千分之一都不到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还是被外貌捆绑，还是被外貌捆绑。他们觉得这个弥赛亚应该诞生在皇宫，结果耶稣诞生在哪里？马槽。这个弥赛亚应该是长得高头大马，蛮有权柄能力的，可是耶稣怎么样？有没有加行美容？没有。其实神是来拯救内心的，耶稣来替我们死，替我们埋葬，替我们复活，是拯救哪里？拯救我们的心，拯救我们的心。当他复活以后，他就变成为叫人活的灵，就可以住到我们的心里面来，就开始来拯救我们的内心。所以说各位，我们要开始脱去外貌的捆绑。你当你开始脱去了，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为什么要让他们走旷野？就是要脱去旧人，穿上什么新人。你要开始从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的那一代全部都死在旷野， 只有两个人进去，谁？加勒跟耶稣亚，这两个人怎么进去的？是用天上的眼光看，是用信心的眼光看，所以才进去的，才进到迦南美地。在旷野的时候没有神迹奇事，只有 每天捡玛纳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如果神要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可能你会经历到这一段的旷野。这一段的旷野有时候是五年，有时候是十年，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四十年啊。哎呀，你人生有多少个四十年啊？所以说你既然来到这里领受了这个，你要开始学会怎么样早一点离开旷野，早一点进到什么迦南美地。迦南美地要过约旦河就可以进到迦南美地。所以说入错门是因为你是外貌的眼光看，用地上的眼光看，然后呢用宗教的眼光看，你就没有办法进对门。好，那他们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，耶稣却怎么样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怎么样画字。耶稣他写字，神的话是字句，耶稣都弯着腰在地上怎么样写字。我们读他的话语更要谦卑入门。字句这一本是神的话，是帮助我们谦卑入门。你有任何的罪你没有办法解决，你要进到恩典的门。你有任何的软弱没有办法对付，你要进到能力的门。一个是恩典，一个是能力。要领受到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什么圣灵怎么样行事。所以说耶稣是弯着腰在地上写字，他们还是怎么样不住的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怎么样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在指头上在地上怎么样画字。各位，神的话很重要，我们要谦卑的来读神的话，你才能够进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门里面去。耶稣说谁可以用石头，就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在指头上在地上怎么样画字。他们听见了这话就什么从什么老到少啊，这个字 很奇妙，老的先走才什么少的才什么开始走。所以各位老基督徒们啊，要先认识到自己有软弱啊，不要当老油条啊，要当自己有老软弱，就是要从老什么到少。如果你进错门了，就可能会啊。好，一个一个都出去，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那些人呢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各位，我们都需要这个恩典，我们也需要这个能力。恩典使你不用怕，能力使你可以靠着耶稣得胜。我们就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有一个小偷去偷东西，结果呢就被人家抓到了，就送到警察局。警察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偷东西呢？啊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？这小偷就点点头。哦，警察就做了笔录，哎呀，这小偷因为肚子饿了就偷东西，然后警察就做了笔录之后就送到什么法官的面前。送到法官的面前以后，法官就看一下，哎，你是不是因为肚子饿了才偷东西呀？这个小偷说，是。法官说什么？可以回家了，可以回家了，你今天就可以从这个门出去了，回家了。来，你要回家之前还什么，给你一张卡片， 你肚子饿的时候就去买任何东西吃。这小偷拿了这个卡片，奇怪，这个又不像新台币，新台币是蓝色的，又不像美金，美金是绿色的，这个是个塑胶卡片，有什么用呢？可是肚子饿了怎么办？就跑到小七去。小七是什么你知道吗？ 7-11， 就是现在电脑的用语啊，有小三小七。为什么叫小七？因为它可以供应你一切生活的需要，哦，所以叫小七啊。跑到了小七去 7-11 啊，不是第七个姨太太，呵呵，是 7-11。 去到小七，哎，拿了两块面包出来，柜台说付钱。这小偷，不知道管不管用，好吧，十就十吧，拿给他。那柜台叮咚一刷，这两块面包就是我的了。哎呦，还有这种事啊，啊，哎，明天呢，胆子大一点，买两瓶果汁，五块面包，怎么样？拿出来。柜台说付钱，你要拿给他，叮咚，哎，这五块面包两瓶果汁又是我的了，哎呦，太好了。后天怎么样？后天不再去小七了，去高级一点的85°C， 买个40块面包，4杯招牌咖啡，买出来以后85°C 的柜台说付钱，哼，给他，叮咚一下子，哎，这个40块面包4杯85°C 的咖啡又是我的了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断的靠着恩典进门，不断的靠着能力，不断的靠着能力来突破。各位，你们今年是什么？恩典神机门，神机年。今年也是你们建堂的年，建堂要不要有信心？所以说各位，神是借着建堂在建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信心。圣灵会对我们说话，你领受了你要宣告出来，你不要说可能吗，可能吗，可能吗，告诉你，你这样你就没有进到能力的门了。我跟你讲真实的故事，宋尚杰，有没有听过这个人？大有能力的牧师，是70年前神所重用的仆人。他身上的能力是70多年前没有麦克风，再提一场聚会，几千人的聚会，他没有麦克风，他自己一个人讲，几千个人都听得句句清楚。这个是圣灵的能力，这个是圣灵的能力。在他是福建人，所以常常在福建带聚会。我去到福建带聚会的时候，我在厦门就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是老伯伯啊，老弟兄亲自讲的。他说宋尚杰来到他们这里带聚会，去到鼓浪屿的约翰广场带聚会，几千人去约翰广场聚会，那时候有小儿麻痹症，小儿麻痹症发生了以后就一生瘸腿的，他就去那边带聚会。他讲完道之后，人太多了，他根本没有时间祷告，没有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他没有时间，他怎么样，他怎么样祷告，然后拍的一堆摊子排排坐，拍下，好了起来，好了起来，好了起来，好了起来，就这样子拍过去，被拍到的人马上跳起来走路，被拍到的马上好了，被拍到的马上跳起来，被拍到的马上好了，就这样几千人 就这样瘸腿行走，瞎眼看见，耳聋听见。有一个农夫，他看到宋尚杰这样子，呼，他赶快跑，宋尚杰，我的女儿被鬼附了，待在家里，请你能不能来为他家里为我女儿祷告？宋尚杰哪有这个力气？不回答他一句话，这底下夹着一个雨伞，拿去，拿去。就开始又继续为人家祷告。那个农夫一拿到宋尚杰衣裳，马上就跑回家，衣裳又放到他女儿身上，他女儿马上病就好了，就能过来聚会了。是这样的情形。有两个摊子，聚会完了，就从约翰广场走到鼓浪屿的码头，这一段路超过30分钟。好了，起来行走，两个摊子全部都正常的走路，就从这个约翰广场走了30分钟，走到鼓浪屿的码头，从鼓浪屿的码头坐到厦门港200公尺，坐船差不多10几分钟就到了，上船下船的时间加起来20分钟。这两个摊子就上了船，就坐下来，坐了20分钟10几分钟就到厦门港的码头。其中一个摊子说，好了，起来，就这样走路回家了。他一辈子就这样什么这样子走路。另外一个摊子怎么样，他说，我真的好了吗？我还是小心一点扶着墙壁走路吧。结果他就这样扶着墙壁走路，结果他一辈子就这样扶着墙壁走路了。各位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有没有圣经的依据？彼得看见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彼得马上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就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什么？你来吧。彼得一听到马上就什么？跳下去。跳下去有没有在水面上走？有在水面上走啊，有在水面上走。可是问题，他是个什么渔夫啊？他有没有遇到过风浪？有。他走一走，看到那么大的风浪，哎呦，这么大的风浪，我应该怎么样？沉下去。这个念头一来就怎么样？沉下去了。所以各位，能力的门就是你愿不愿意降服神。耶稣说，你来吧，你马上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跳下去，哎呦，耶稣啊，在水面上走好舒服哦，你就可以继续走。你惧怕了，你就沉下去了。你半信半疑了，你就怎么样啊，就扶着墙壁走路了。半信半疑，你就扶着墙壁走路了。所以各位，你们现在是神在建造你们的信心，这建堂就是信心的建造。要不要领受恩典？要不要领受能力？要不要信心的恩膏？要求神高抹你们信心的恩膏。我在礼拜三这个高抹的时候，我看到，哎呦，前面这个地方最大的金块竟然没有人要捡啦、啊！哎呀，我说主啊，我都想要去捡，可是不行，这个是留给活水灵粮堂，不能捡，不能捡，不能捡。各位，信心啊，信心啊，信这一块大金块就是你们的。好，我们所以说我们走神的道路，进对了门。哇，好，这些都讲完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一起读好了。
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
所以各位，你如果要进到这个恩典的门跟能力的门，你需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不要用外貌的眼光看，不要用地上的眼光看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要用世界的眼光看。 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要怎么心意更新而变化？神为什么要做这些？就是要建造你的信心。这两节经文，这三节经文应该合在一起讲。前面将身体献上，前面将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最重要是建造第三节。个人是有信心大小的，信心是有大有小的。那个摊子，第一个摊子可以说好了，一辈子就这样走路；第二个摊子只半信半疑，一辈子就扶着墙壁走路。这个是信心是有大有小的。所以说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就是除掉外貌的捆绑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用地上的眼光转成天上的眼光。所以说保罗在第三节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说什么？不要看自己过于什么所当看的，要照着什么？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不要被外貌捆绑，要借着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等一下要圣灵恩膏，要圣灵恩膏、哦、圣灵恩膏的第一个是怎么样？闭上眼睛放轻松，要让里面的神的灵来工作啊！你不要被外貌捆绑啊！闭上眼睛放轻松，你的外貌捆绑就会少多了啊！圣灵告诉你哭，你就好好的怎么样哭啊，不要哭了两声，看看别有人哭，大概我再哭下去就变成大罪人了、嗯、那就没有了，只是三秒钟高摩你三秒钟而已啊！圣灵高摩你，你就好好的怎么样哭，圣灵高摩你笑就好好的笑，圣灵高摩你抖就好好的抖，圣灵高摩你跳就好好的跳。告诉你这些都符合圣经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代的第一届的五旬节的圣灵高抹下来的时候，对那120个人高抹下来的时候，外面来看的人怎么讲？他们说这些人无非是什么新酒灌满的。所以圣灵充满是有点像喝醉酒一样，喝醉酒会不会哭？喝醉酒会不会笑？喝醉酒会不会抖？喝醉酒会不会跳？告诉你这些都是符合圣经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看过圣经，这不喝醉酒最好笑的是什么？抱着电线杆说：“哇，你怎么长得那么高？”不要被圣灵充满的出去抱着汽车说：“哇，你怎么那么大？”牧师带了5000场的恩膏聚会，都很了解里面的运作，在这里都很安全。如果被圣灵触摸了，你就顺着圣灵啊，按着个人信心的大小怎么样看得合乎中道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第一个闭上眼睛放轻松，第二个关掉头脑打开什么心门啊，不要用你的头脑来领受，你要用你的心来领受，就是里面的心会告诉你，可能会电，可能会麻，可能会热，可能会触摸你，这些都是圣灵在引导你，你要凭着信心上去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面子要耶稣，要除掉外貌的捆绑，除掉外貌的捆绑，除掉外貌的捆绑。我们现在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，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。我们先闭上眼睛放轻松，前面的灯太亮了啊，关掉一些，让大家能够比较不会爱那么面子，不会被面子捆绑阻碍。先闭上眼睛放轻松，圣灵触动你睡觉也很好，睡觉就是死了，死了就领受恩膏也很好。放心啊，牧师不会触摸你们，牧师只求神的灵厚厚，太暗了太暗了， 后面开多一点，后面开多一点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放轻松，这里是今天是五旬节，神的灵大大的做工的日子。我们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按着你里面圣灵的触摸，圣灵的更新，圣灵的带领引导，信心的脚步飞上去，飞到天上去，飞到天上去，做最舒服的姿势，做最舒服的姿势，手掌心向上啊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看见有一些人在旷野，花一个问号一个问号来问耶稣，问神说，为什么我会在旷野？因为你被地上捆绑，被外貌捆绑，所以你还在旷野。你就把它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你就可以进到迦南美地，可以进到迦南美地。你为着你在旷野所发的怨言跟神认罪，为着旷野所发的怨言跟神认罪，求神光照，求神引导。已经开始出来运行了，你会发觉到有一点麻，有一点热，有一点电，恩膏已经开始运行了。发觉有人在闲来一边惧怕，有人在闲来一边惧怕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天父的权柄，圣灵的大能，拿起圣灵宝剑，断开，断开惧怕的捆绑，断开惧怕的捆绑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天父的权柄，圣灵的大能，拿起圣灵宝剑，断开惧怕的捆绑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斥责惧怕的捆绑离开我们身心里，斥责惧怕的捆绑离开我们身心里。
主，求你来环绕我。
有人在旷野的黑暗中在惧怕，主啊，求你荡开这些惧怕的捆绑，斥责惧怕的捆绑离开，斥责惧怕的捆绑离开。亲爱的圣灵，亲爱的耶稣，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是你的日子，五旬节的日子，求你圣灵的大能，圣灵的能力，厚厚的浇灌下来，求你圣灵的大能，圣灵的能力，厚厚
的浇灌下来，主耶稣，你的孩子们渴慕你，主耶稣，你的孩子们渴慕你，不靠着你没有办法得胜，不靠着禁忌恩典的门，不靠着禁忌能力的门，很难突破这些地上的瑕疵，地上的捆绑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天父的权柄，圣灵的大能，圣灵的恩膏，圣灵的能力，厚厚的浇灌下来，圣灵的恩膏，圣灵的能力，厚厚的浇灌下来，厚厚的浇灌下来。年华节少许有点针刺，少许有点麻，少许有点颠，少许有点热，你就顺服降服，让圣灵来做，让圣灵来做，闭上眼睛放轻松，让圣灵来做。要咳嗽，要打嗝，要吐都很好，这都是在释放，都是在医治，都是在更新。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圣灵的能力继续加增，圣灵的能力继续加增。耶稣的宝血厚厚的洗净遮盖，耶稣的宝血厚厚的洗净遮盖，耶稣的宝血厚厚的洗净遮盖，耶稣的宝血厚厚的洗净遮盖。能力的恩膏，能力的恩膏，膏抹下来，能力的恩膏，厚厚的浇灌下来，能力的恩膏，厚厚的浇灌下来。神要抖你的头，你就好好的让他抖，因为你的头脑太大了。头要摇你的头，你就好好的摇，因为你的头脑太大了，你的外貌的捆绑太多了，你就让他摇，厚厚的浇灌下来，断开外貌的捆绑，断开血气的捆绑，断开情欲的捆绑，断开人意的捆绑。圣灵的能力厚厚的浇灌下来，厚厚的浇灌下来。主耶稣，你的儿女们渴慕真实的被你触摸。主耶稣，你的儿女们渴慕被你真实的触摸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天父的权柄，圣灵的大能，求你把父神的爱厚厚的浇灌下来，父神的爱厚厚的浇灌下来，医治你儿女们心中的创伤，父神的爱厚厚的浇灌下来，医治你儿女们心中的创伤，医治你儿女们心中的创伤，父神的爱厚厚的浇灌下来，医治你儿女们心中的创伤，医治你儿女们心中的创伤。主啊，我们活水灵堂上需要你的活水，我们活水灵堂上需要你的活水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天父的权柄，圣灵的大能，生命河的活水厚厚的从天上浇灌下来，生命河的活水厚厚的从天上浇灌下来，生命河的活水厚厚的从天上浇灌下来。不要怕，只要信圣灵浇灌你，触摸你，你就顺着圣灵的活水就带上去了。圣灵的活水厚厚的浇灌下来，不要压制，不要压制，顺着圣灵，让圣灵带领你飞上去，让圣灵带领你飞上去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凭着信心飞上去，凭着信心领受能力，生命河的活水厚厚的浇灌下来。我常常看见天上就像瀑布一样，天上就像瀑布一样，生命河的活水厚厚的从天上浇灌下来，生命河的活水厚厚的从天上浇灌下来。耶
的花结到热流就在你的腹中，热流就在你的腹中，你就不要怕，只要信，闭上眼睛放轻松，闭上眼睛放轻松，不要面子要耶稣。
主，让我随你江河来涌流，不再是我的想法，我的喜好。
你的花结到有电流有热流，那你身上某一个地方在触摸你，
但在你里面却有满足的生命。主，求你来环绕我，来带着我，一生活在你圣灵江河的涌流中。让你